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把我们召聚在你爱的里面，主，一同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把我们一生奉献给你，单单的愿意爱你，跟随你，荣耀你，愿你的名得到称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机会能够一起来读彼得后书。我们上一次在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到彼得的负担乃是在神的国，就好像约翰的负担是在神的家，保罗的负担是在神的殿。所以彼得后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国这件事情上面，他盼望我们不只能够认识神的国，而且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晓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他那时候特别讲到天国好像有十个童女迎接新郎，但是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所以那五个聪明的呢，你看他就丰丰富富的就进入了神的国。可是五个愚拙的呢，虽然得救了，就好像经过火一样。而且也提到三个仆人的比喻，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的仆人。结果我们看见5000两、2000两的，他们就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但是1000两呢就在外面哀哭切齿。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也提到，他到那个日子，就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有好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为你们为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彼得的负担就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神的国，而且盼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我们知道神的国说出了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掌管天地，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国呢都是不义不虔诚的，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要建立他的国度，那时候呢地上的国度呢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度，主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的国即将要来到。但是今天呢，主的话也告诉我们，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换句话说，今天是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盼望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能够确实的掌权做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生活行动我们的思想的确能够让神让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呢，那那一天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主在四福音里面曾经说过，你们如果不回转成像小孩子的样子就不能进天国。这小孩子的样子呢就说出了我们必须要单纯来信靠，我们必须是谦卑。小孩子并不代表生命不成熟，而是说一个生命真正成熟的人向着主是单纯的，向着主是信靠的，向着主是谦卑，向着人也是谦卑的。所以我们需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去。但主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强暴的人，但是是对自己强暴。换句话说呢，你每一次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生命这个需要强暴。所以如果我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进不了神的国度，也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的肉体。但是主的话又安慰我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他就做了许多预备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特别看见的神首先呼召我们他用他的 荣耀跟美德招。换句话，在这里先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动力，让我们被预备，能够进入他的荣耀，有他的信心。所以他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不仅呼召我们，神也给我们应许。所以有了呼召，有了应许以后呢，神也做事。所以接着他就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换句话，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活的生命，有一天要增长。他也把他的前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使我们因着他的呼召，因着他的应许，因着他的神能，我们就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这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殷勤。所以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等等，一直加到最后呢，我们能够爱弟兄，能够爱众人，里面充满了爱。换句话说呢，殷勤的结果就把我们从信心带到爱心里面，从信到爱。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是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是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在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信心，但这个信心还需要增长。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的主耶稣。换句话说，我们不但相信，而且我们要顺服，在凡事上从主那里接受，然后我们来顺服，结果呢，信心就产生了德性。所以真正的信心呢，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改变的。信心产生德性，德性呢就产生了知识，这个知识乃是我们主观的在经历上对神的认识。有了知识呢，就有节制。因为知识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从生命经历来的知识呢，反而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真正在经历上，在主观上，在生命里面认识主的话呢，就产生节制。节制带下来就是忍耐，忍耐的就是前进，就是慢慢慢慢就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就我们能够爱弟兄，没有虚假。所以以弗所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3:17，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这个信呢就是不但相信而且顺服，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呢就住在你们心里。本来基督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接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呢它影响到我们的魂，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跟印记，可以从信到爱。所以如果我们有这几样，就是从信心德性知识这样一直下来，如果我们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如果不没有这几样呢，他说我们就是眼睛瞎了，只看见近处。什么叫做眼瞎看见近处呢？就我们看见的都是属地的暂时的事物，我们不懂得追求属天的永远的事物。但你有这几样呢，你就看得远，或者你所看到的都是永远的事物，而不是今生的事物。所以他彼得就鼓励我们要殷勤，让我们的恩召跟拣选不至于移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不失脚。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蒙召的多，但是选上的少。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几样事情上，不闲懒，闲懒不结果子，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几样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就能够在恩召的拣选上坚定不移，就永不失脚，就能够丰丰富富进行。所以这是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在彼得后书强调的，他盼望我们认识神的国，告诉我们该应当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 彼得在开始写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他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说他快要殉道了，他快要去见主了，他就特别的把他里面最深的负担提醒我们，激发我们。那他特别提到他所讲的神的国呢，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是他亲眼见过主的威荣。所以彼得一方面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呢，他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是见过神的国的，他知道神的国的，他见过主的威荣的。我们知道他讲了这一段的故事，主要是讲到他变化山上发生的事情。那里特别提到神的国降临了，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亲身经历到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在回想的时候，在他快要见主的时候，他特别提起这件事情来勉励我。那他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国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主耶稣的威荣，因为他看见我们的主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这是主的威荣。人只看见主的外表，卑微的拉撒勒人，但是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神的国的时候，你看见主的威荣了吗？但是神的国不仅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呢，摩西跟以利亚也出现了，跟主在一起，也在谈话。他们在谈什么话呢？就谈主离开出去的事情。换句话说，按照主在地上他那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他可以从变化山上直接到父神的宝座。但是我们的主没有走这条路，他从变化山上下来以后呢，圣经上说他就面向耶路撒冷。所以他给我们看见呢，真正得荣耀的路乃是要走十字架的路。所以因着他为我们走了十字架的路，我们就蒙了救恩。那我们要得到荣耀呢，我们也需要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引我们到神的国里面去。所以这第二点给我们看见的。第三点呢，当我们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所以到了神的国所彰显的，你所看见的都是耶稣自己。所以我们所有的生命在神的国里面呢，能够被看见的只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所有属天然属肉体的都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而且他们还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听他。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他，不但听，而且是听从，听从他，这是神的国。但是彼得在这里不仅仅提到他个人的经历，他更提到了先知更确的预言。所以告诉我们，先知的话呢，比我们个人的经历更宝贵，更准确。很多时候我们太注重个人的经历，并不是说个人的经历不对，而是常常我们对个人的经历的解释不对。要特别提到先知更确的预言，好像什么呢？灯照在暗处。那今天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好像黑暗的里面。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导，都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但是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呢，像灯照在暗处。所以他叫我们在预言上要留意。我们不但读神的话，我们还需要留意，一直到一个地步，天发亮，晨星在心里面出现才是好的。所以有一天我们读神的话，读到一个地步，我们亮了，我们看清楚明白了，而且主呢在我们里面显现，这时候才是好的。而且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最末了特别提到，这些预言呢不可随私意来解说，你不可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说神的话，你也不可以断章取义，就抓住圣经的那一节来解释，你必须要跟神的话来比较，因为呢，神的话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神的话，都 都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话。所以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那第二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现在有假先知和假师傅出来。所以你看见你在第一章的末了提到了什么先知，而第二章呢就提到假先知。第一章提到预言，但第二章一开始提到什么？提到异端。所以你看这都是相对的。第一章的末了提到了预言是神的话，到了第二章你发觉假先知讲的是人的话。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会有假先知假师父出来呢，乃是因为我们的对头就是仇敌非常的诡诈。当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他不要我们相信，当我们相信了以后呢，他不愿意我们得着国度。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他信主了，他得永生了，他就好了，为什么？他不认识国度。所以这是假先知假师父所做的工作。我们知道先知是从前那些在神的面前那些圣洁的人，圣洁神的仆人，神使用他们把神的话启示出来，好勉励他们，警告他们，挽回他们。因为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常常走偏了路，所以神因着爱的缘故呢，他兴起先知，借着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来劝勉人，来警告人，把人从错误的道路中挽回过来。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了神的百姓当中也兴起很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是凭着自己的私欲来发表自己的话，就把人带入歧途里面。所以到了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就马上提醒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国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第二个就叫我们注意，因为在神的家里面都可能出现所谓的假先知假师傅。好，在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呢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而且呢将有许多的人，这些都是信徒，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这假师父，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换句话说他是偷偷的把异端给带进来。那圣经上什么叫做异端呢？异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宗派的意思，就是一宗一派。换句话说呢，异端常常是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神的话，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独特的看法。他这里特别提到他是私自引进，所以你就知道呢，异端常常怎么样呢？他讲部分的真理，有一部分是真理来混淆你，所以你听的时候有些道理觉得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他常常呢顺便就把那些错误的那些道理就掺进来，换句话说他是真理里面呢掺入了谎言，所以他是私自引进的异端。所以异端常常是个人的看法，并不是神的真理，最少不是完全神的真理。而且异端的特点呢，就是说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因为他连买他们的主他也不承认。 换句话，他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他可能只是部分的顺服。所以异端的危险就在于这里，在真理中常常掺入谎言，在神的话里面呢掺入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不以基督为中心，常常把引到基督之外的，甚至是用神的祝福、神的恩赐代替了主自己。这是异端很可怕的地方，也常常容易混淆我们。但这些假师父呢，他的特点是什么？你看，他不仅仅是传异端，而且呢，他有邪淫的行为啊。第二节特别讲了他们邪淫的行为，邪淫的行为呢，可以翻成就是错误的道理。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呢，这里一方面有一个真理的道路，但是他们所传的呢，却是错谬的道路。真理的道路把我们引到主的面前，真理的道路呢，使我们生命长进，真理的道路使我们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但是错谬的道理呢，把我们引到基督之外的事物上面。注重事物过于注重主，甚至注重恩赐祝福过于注重主自己，使我们可以得着属地的暂时的祝福，却不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是假师父所传的异端可怕的地方。那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贪心取利。所以第三节提到因有贪心，所以假师父不但他传异端，他不认买他们的主，换句话，他不服主那个绝对的主权，他只是部分的顺服，部分的他有自己的意思，他还有恶心，他有贪心。这个贪心呢，不只是钱财方面的，当然很多人是为了钱财，但是不仅钱财，有的人不要钱财，但是他要什么呢？他要名声，所以名声也是一个贪心，有的人他不要名声，但是他什么？他要地位，有的人他要什么？要权力，这些都是贪心，所以假师父给我们看见他的特点啊，他有自己的道理，这是异端，他不绝对的降服于神，他有恶行，他贪图什么呢？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名声，可能是地位，可能是权势，甚至在基督教的里面他也想要有这些东西，地位、权势、名声。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一生的道路是卑微的道路，你看真正跟随主的人呢，他是走卑微的道路，他是被人弃绝的。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假先知、假师父的出现跟他们的特点，他们所传的异端呢，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这些呢常常引我们走岔路，使我们不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但是神是公义的，那接下来就说神必要审判，因为从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必然要审判。所以从接下来呢，他就讲了三件事情来讲到神的审判必不迟延。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讲的天使的判决，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这里面是特别讲到天使的犯罪。第二件事情呢，是讲到上古时代，就挪亚之前那个时代，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讲到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毁灭， 第三件事情呢，就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所以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作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见解。所以彼得特别举了旧约三件例子，一个是跟天使的犯罪有关，第二件事情呢跟上古时代挪亚那一个时代的洪水的审判有关，第三个是索多玛那个时候神用火来焚烧。所以他举了三件事情，表示神是公义的，神迟早要来审判。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交通，但我们先暂时停在这里。第七节是搭救了那常为个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在索多玛那个时候火降下来倾覆二城的时候呢，只有罗德他的一家被带出来。那罗德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特别提到他是义人，他没有随着那些人犯罪，他反而常常为这些言行忧伤，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一个常常为不仅为自己的罪更为别人的罪忧伤的人呢，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神要保守他们，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里的义心在原文是魂，义的魂，所以我们的魂呢就是心思意志情感呢都在伤痛，为这些恶人伤痛。那今天我们比不上罗德，因为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感觉，看见很多的罪行我没有感觉，但是你看罗德在这里呢，他为着这些周围的人他们不法的事，他里面真是伤痛。所以主知道，主知道这一切的事，因为主不是看外表，主是看内心，主知道，所以他就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审判必然要临到那些，第十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那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里所提到的假师父假先知。他说那些随肉身就随着自己的肉体放纵肉体的情欲轻慢主的人，就是不接受主的管制，更是如此。所以你看这里所讲的这些假先知也好假师父也好，神不是没有管教他们，但他们轻慢，他们轻看，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害怕。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放纵肉体，任性，不服管教，喜欢毁谤在尊位的。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那这句话呢，它的解释是在犹大书，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但在这里最少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真正就我们个人来讲，如果一个真正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的力量他的权柄更大，反而呢他说话很谨慎，他不敢用回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所以我们常常乱说话的人都怎么样呢？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权能，但我们话反而很容易出口。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在原文这个灵性就是没有理性，就人的理智都没有生来就是畜类，换句话说完全凭自己肉体的想要去做就去做，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所以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事情，论断别人的事情，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事情，好像人做了这个，人做了那个，就论断。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那真正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就下了断语。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的，因为这是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所带下来的光景给 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自己需要提醒的。然后他说到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陪奏宴乐，换句话，他们体贴肉体，爱世界，他们已被污染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所以他们常常夸奖他们在地上属世的属肉体的那些事物，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不坚固的人都代表信主的人，但是因为他对真理认识不清楚，他就不坚固。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呢？我们不是凭自己的想象，你必须要读神的话，你慢慢认识神的话呢，你心就容易坚固。他们是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我们晓得，如果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巴兰。巴兰为了贪财，想要来咒诅，神的百姓，但是神呢阻挡了他，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些人走了什么路呢？就是巴兰的道路。巴兰是什么道路呢？就是贪爱不义之公家的，所以贪财是他们的特点。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欲望。圣经上提到有些动物在讲话，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神曾经借着驴子对巴兰讲话，你读启示录还有鹰也在讲话，所以你就看见呢，神借着这个动物，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所以这一段，我们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们跟犹大书一起来看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点。好，接下来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追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好，他讲的这些人就是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是无水的井。什么叫无水的井呢？我们知道井，是能供应水的，或者井是供应生命的，能够解人干渴的。所以真正的先知他的话，他所说的话呢，能够摸到人灵的深处的需要，让人能够得到饱足，灵里得到饱足，得到供应。但是假先知他们的话呢，假师父他们的话呢，是没有水的井，看起来是有井，看起来是可以供应人，但是呢，却人没办法得到饱足。也许暂时能够好像得到了解渴，但事实上呢，渴还是在那里。又像什么呢？狂风吹逼的雾气。那雾气是怎么样呢？你看不清楚，对。本来路你应该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因着他们的教训一来，你就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了。本来应该是引你到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的，这个时候呢，你摸不到方向了。所以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所以常常夸大神的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心的人，所以这些都是刚刚蒙恩得救，心里不坚固，对神的话不清楚，不认识神的真理道路的人，就很容易受到引诱。那这些人呢，他们应许人的自由，因为这些有的时候假先知假师父，他常常给你看起来是一种自由，你脱离了，你可以得到你所缺乏的，你好像自由了，但事实上呢，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事实上呢，人却落在什么样的奴仆当中呢？罪的奴仆，肉体的奴仆，就被辖制了。所以二十节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这是我们也要需要特别 警醒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特别帮助那些不认识真理的人啊，能够走在正路上面啊。二十节，这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晓得异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啊，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啊。因为你知道的多啊，神跟你要的就多。所以二十二节，彼得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狗跟猪在圣经里面都代表不洁净的，但是他们的不洁净呢，有一点不一样啊。狗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外邦人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讲到，你如果去读利未记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些动物，有些是洁净的，有些不洁净的，啊，利未记的十一章，他讲到什么样的动物是洁净的呢？就走兽啊，它必须要怎么样？脚必须分蹄，啊，嘴呢必须要倒嚼，啊，你看牛跟羊啊，它把草吃进去以后呢，哎，它又吐出来，又再继续在嚼咀嚼，啊，所以牛跟羊是洁净的动物，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些动物是洁净的呢？因为它这是一个预表。我们晓得倒嚼的意思就是说，你读神的话不是只是读字面而已，你必须要常常的反复思想。你记得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的特点就是反复的思想，常常听到的神的话不明白，但他记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常常反复思想。有时候你读不懂没有关系，但记在心里面，圣灵慢慢会给我们解开，否则的话我们只是读字句而已，字句常常叫我们死。但你咀嚼以后呢，圣灵再一次对你说话呢，那就是灵，就叫我们得生命。所以你必须是这个动物，必须是咀嚼的，倒嚼的。那还有呢，分体。分歧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走分别为圣的道，你不能跟世界的路走的一样，你必须跟世界分别，你必须跟体贴肉体来分别，啊，那狗是怎么样呢？狗不但是不倒嚼，它也不分蹄，你看狗的蹄是一坨的，啊，所以呢，狗是代表外邦人，因为它里外都不洁，但猪呢，啊，常常是用来代表。信了主，但是呢，仍然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活。所以猪是怎么样呢？猪它有分蹄哦，从外面来看它好像跟人家不一样，但是里面呢，它不倒嚼，所以里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因为他们可能践踏了，反过来再咬你们。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三样的教训呢，都是圣物。你不要随便去跟外邦人讲，或者跟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讲。为什么？他反过来咬你。譬如说，你跟外邦人讲说：“啊，你打我的右脸，我左脸也给你打。”你看，那你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就在主前，所以就叫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引用了这句话，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换句话，他被误会了。猪洗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讲到假先知、假师傅，他们就像狗一样，吐出来的那么脏的，他转过来又吃，那猪把它洗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就讲到这些人。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就提醒我们，你进入神的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呢，仇敌要拦住我们，仇敌在神的家里面兴起假先知、假师傅，要把我们的道路像雾气一样弄得迷糊，让你好像得到了供应，但却是无水的井。所以要叫我们注意到。 好，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稍微再讲得更仔细一点啊，我们要把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我们一起来看，因为有些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碰到有人反问的问题啊。我们首先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啊第十九节跟二十节的一部分。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啊。他借这灵，这个他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啊，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啊。我们曾经有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些灵是指谁啊？怎么会在监狱里面啊，在监狱的灵听呢啊？三章二十节给我们做了一点解释，但是没有解释得很完全啊，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啊。这个人在原文是没有的字啊，所以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好，接下来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在原文是八个魂啊。所以这一段话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有提到灵，又提到魂啊。那有许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啊，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啊。他们解释就是说，因为挪亚的时代那些人不信从嘛啊，所以呢他们就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们就是监狱的灵啊。所以呢主就借着这个灵呢曾去传道给这些人听啊。但事实上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而已，这个解释呢不完全。第一个呢，主为什么要去传道啊？难道还传福音吗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原文它不是传道，在原文只是主去宣讲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啊。然后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们是监狱的灵，是关在监狱里面啊。然后又说他是不信从的这些灵啊，但是得救的是八个魂啊。所以要更深的明白这一段话呢，我们必须要看彼得后书啊，因为彼得前书跟后书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啊，似乎就是解释前面这一段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啊，所以现在这边讲的是天使犯罪哦啊，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啊。地狱在原文不是地狱啊，原文他的这个字不是地狱啊，他说是交在黑暗的坑中，所以事实上就是把它丢在黑暗的坑中啊，等候审判。好，那这句话呢基本上跟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很有关系，可是这句话呢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天使是犯了罪。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而且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就看见那边十二章特别提到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一同坠落。为什么呢？因为当撒旦啊，他起初是天使长啊，他是他在神的创造里面啊，算是最早被创造的天使之一啊，所以他管辖三分之一的天使，带领天使敬拜的啊，他是又是遮掩约柜的基督伯，所以很尊贵荣耀，但他骄傲。骄傲之后呢，他就堕落。堕落以后，不但他自己堕落，还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堕落以后到哪里呢？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他们就来到了空中，所以他成了空中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跟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他本来是在三层天上，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的，现在呢？到了空中了， 所以他是空中执政掌权的。可是如果你读刚才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呢，他讲的却不同的天使，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你看这里的天使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天使就不太一样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更清楚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跟犹大书里面第六节一起来看，我们就开始会比较清楚，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的第六节。犹大书就在启示录的前面，啊，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好，你先把这三段，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九二十，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彼得犹大书第六节来看，啊，你就看见了什么啊？你就看见了天使，三分之天使跟着天使长，跟着魔鬼撒旦一同堕落下来的时候，他是在空中，啊，但是在这当中呢，又有一部分的天使不守本位，就这里就讲到了。他们不守本位，啊，离开自己住处，他们应该是空中的，就是他们现在离开住处了，啊，结果呢，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你把这三段，我希望你们跟得上我啊，你把这三段讲在一起的话，你就看见啊，这里的天使，也就是彼得后书二章十节的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容。把他们丢在地狱，就啊，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就是同一件事情。那他们什么叫做不守本位呢？在原文的意思上，不守神给他们那个地位，啊，结果他们离开了住处，那离开住处到哪里去呢？啊，这就是我们要再来读的，啊，那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所提到的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他特别提到什么呢？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有伟人在地上，这些伟人怎么产生的呢？就是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特别提到，在地上有一种人出来，叫做伟人，啊，我想如果你们有机会啊，在网上有时候看得到啊，他们现在发现就是说有很多考古学家发现，啊，那些骨骼啊，那些真的发觉伟人的骨骼好可怕，他好几公尺长的那个骨骼，人的骨骼，哦，人站在他旁边啊，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那真的发现了一些考古的啊，就好像在这里的英武有名的人，你知道，当他们十二个探子被派到迦南地区，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就像巨人，他们自己像蚱蜢一样。那些巨人呢？身材非常的高，他们在这些高大的人面前呢，像个蚱蜢。那这些伟人怎么出来的啊？你就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特别提到，那时候就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什么是神的儿子们呢？那有不同的讲法，有的人说神的儿子们就是亚当的后代，就是亚当后来赛特的后代，然后其他的儿子后代呢，就是人的女子们啊，这是人的讲法啊。有的人解释，但有的人解释呢，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是天使说的，啊，因为如果你读希伯啊，我们曾经读过那个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记不记得？那时候他特别讲到，啊，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特别提到，那时诚心一同欢唱， 神的种植也都发出。当神造了天使以后，再造天地的时候呢，诚心一同欢唱，神的种植也都欢呼。所以神的种植就指天使说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你就看见，当本来天使长就是魔鬼撒旦跟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在三层天神的宝座周围来敬拜神，这是他们原来的地位。但是后来因为骄傲堕落以后呢，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魔鬼打到了空中，成了空中执政掌权的。那这些天使呢现在仍然在空中掌权。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十二章呢，有一天他们要被打到地上，那就真正三年半那大灾难的开始了。就目前他们在管辖在空中幽暗世界，但这当中呢有一些天使呢不守本分，他们就来到了地上，取了人的身体，与人的驴子结合，就产生了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个是神非常忌讳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的创造一直重复一句话，各从其类，最少有十次各从其类，所以神不愿意混杂。但是现在呢，你发觉邪灵在人的身上跟人的驴子产生了这些特别的威能，所以神的审判就必然要临到。那这些特别的天使就在某一种解释来讲就是这里所讲到的犹大书第六章所讲的不守本位的天使，离开自己的住处，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有部分的天使他们堕落之后呢，就主已经审判了他们，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等候末日的审判。那这些呢，也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讲的，就是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容，神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就指的这些天使。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天使还在空中嘛，所以这里呢，他们犯了罪，所以这个犯罪呢，就指的这个罪说的，是很可怕的罪。所以彼得后前书第三章十九节就说，我们的主当他挂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后呢，他借着他的灵曾去宣扬给那些在监狱里的，就是这个黑暗中的灵听，就这些灵，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人人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好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想说，主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也好，跟路加福音都提到，当我们人复活以后呢，不娶也不嫁，跟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个天使是不娶不嫁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说，那这些天使怎么会有娶有嫁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所以主特别强调与天上的使者。所以天使是不娶不嫁，我们复活以后也不娶不嫁，但是这些堕落的天使呢，他娶了人的身体，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邪灵，为什么他附在人的身上，他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今天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首先就临到这些天使，所以犹大书就给我们看见。第六节就给我们看见，真的审判马上就临到这些天使。但不仅如此，你看，你如果继续读《犹大书》第七节，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证。好，在第七节呢，你特别注意到他这边有几个翻译不是很好，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这他们是谁呢？堕落的天使。所以你看，跟第六节有关系哦。因为第六节他是提到不守本位的天使嘛， 所以很奇妙，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是照着谁的样子呢？是照着这些堕落的天使的样子。啊，那堕落天使是什么样子的？他接下来就给我们解释，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烈性的情欲。啊，这里烈性的情欲在原文的意思是另外一种的肉体，或是不同种的肉体。所以你看见啊，天使是怎么样呢？你看，天使是这些堕落天使呢，他利用天使是一种灵嘛，啊，堕落的灵，邪灵，他使用人的身体，就是另外一个身体，跟人来行淫。那索多玛、俄摩拉呢，他们仿照他们用另外一种肉体，结果呢，就是同性恋。你看不同的肉体，本来男与女的交合，现在男跟男、女跟女了。所以你看见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来是照着他们，就是堕落的天使。哦，所以他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另外一个肉体，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定罪。所以一个是挪亚时代的，一个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代。那为什么在彼得前后书、犹大书都提这些呢？因为这些都讲到末后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呢，你看邪淫交轨的事情越来越多，同性恋的事情、另外一个肉体的事情越来越多。好，第八节啊，犹大书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啊，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旨的毁谤在尊位的，啊，这个刚才跟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很接近，对不对？好，然后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对着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好，这件事情圣经上没有记载。米迦勒与摩西的尸首，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但是犹大书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生命记啊，生命记三十四章，你如果读生命记三十四章啊，第六节，那边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亲自埋葬了摩西。在哪里呢？在摩押地一个谷里面，啊，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啊，当然，神这样说有很多它的意义的啊。因为如果今天大家都知道摩西埋在哪里的话，那绝对成为一个人敬拜的地方。啊，因为摩西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是一个代表人物的。啊，所以主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甚至连这个，连这个魔鬼。都想要来取得摩西的尸首，啊，来做他欺骗人的行为。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到米迦勒，米迦勒是天使长之一啊。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追责他。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创造的时候，啊，魔鬼所造的比米迦勒这个天使长还造的还早。地位可能还尊贵，虽然他堕落呢，因为但是你所以你看见米迦勒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自己没有去责备他，只说主责备。可是你读到启示录十二章又不一样了，米迦勒的与他的使者跟撒旦和他的使者开始征战。为什么他那时候开始征战呢？因为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了。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当得胜者在地上的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以后，空中就发生征战。为什么当得胜者被提了，空中就开始征战呢？因为这些得胜者在地上啊，很有权柄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呢，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给你们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有个权柄，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所以因着他们的缘故呢，撒旦还没有办法下来。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地上捆绑呢？因为他们明白宝主的心意，所以事实上他们知道主要捆绑他们就捆绑，所以主就捆绑。他们知道主要释放他们就释放，主就释放。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宝座的意思。所以我们捆绑了，神没有捆绑；我们释放，神也没有释放。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时机的，有他的时候的。所以当这些得胜者呢一被提以后，换句话说，他们得胜了，到了宝座了，天上就空中就发生征战，结果仇敌就被打下来了，那时候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你看见这些得胜者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学习，就走这条路。好，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他没有，他们所不知道，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这些人就包括这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有个特点，第一个呢，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第二个呢，走了巴兰的错谬，第三个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三章，你知道该隐的道路是特别提到，他为了名，这以后我们解释，为了名声。巴兰的错谬呢是为了利益，可拉呢是为了权柄。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不知不觉，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追求民生利益跟权利，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犹大书、在彼得前书都特别提醒我们。所以在我们在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当彼得提到我们要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所以假先知假师傅的教训，让我们认清神的道路，让我们不跟随这条路寻找名利地位权势，体贴肉体，体贴自己的道路，让我们从信心加上德性，但一直的殷勤下去，能够在爱心中有根有基，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继续祷告。